西南威尔士大学。很多人想听我聊一聊。其实呢，上周我们刚刚聊过软科的这个排名中啊，西南有澳洲大学最多的学科上榜，加上呢多个专业澳洲第一，包括这个土木工程啊、机械工程啊、金融心理学等等。你看昨天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出炉啊，这个是综合性的啊，西南呢排在澳洲的第四位，总体来讲呢还是比较合理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主要想说一下西南的一些你大概率不知道的事，分成本、硕、博、博后啊这几个阶段来讲。首先，总体上啊，西南中国学生确实很多，很多很多，不管是本硕博，包括博后都很多。我们手上经历过的西南学生呢，也是特别多。这个学校跟其他大部分大学比较不一样的地方，应该就是三学期制。据很多同学反映啊，说这个三学期压力很大。当然这个西南的同学呢，他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个两学期制的啊，比如悉尼大学同学，可能他觉得悉尼的两学期压力也不小。不过总体来说呢，这个反映西南这个三学期压力大的同学比其他的学校还是要多一点。这个呢就是总体学制上的区别。另外呢，我发现啊，西南啊想申博的同学挺多的，至少我们这儿是挺多的。你很难从数据上去解释啊，到底是因为中国学生的总体数量比较多，还是因为西南的学生追求比较高。无论如何啊，那我们今天呢就先从本科来讲，我们呢就不去争辩这个西南的金融到底是不是澳洲第一了啊，没有意义啊，你心中的第一就是第一。就跟昨天我分析这个软科综合排名一样，有些网友的学校呢可能排名不是特别好，他就说这个软科是野鸡排法。还有的说呢，这个学术研究就能定性一个大学吗？ Anyway 啊，我们一直强调啊，大家要把这个四大排名包括谷歌学术综合起来看。你比如说你本科就想出来工作的，那你真没必要去看所谓的学术为主的排名，你去看哪个学校的教学质量更高，哎，学生满意度更高，毕业生的平均收入最高，就业率最高，这些数据可能比这个研究更有价值。什么排名都抵不过你心中的排名，你说对吗？不好意思扯远了啊，咱们说回来，说到西南的本科，因为西南读荣誉的同学还挺多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说说荣誉。荣誉呢就是 Honors， 就是本科的第四年。 Honors 呢有毕业论文，大家应该知道啊，这个论文打分啊，我们认为西南给的是偏高的，横向对比其他大学的话，这不是我们看了一篇两篇的结论啊。或者这么讲吧，如果未来两年想申博的同学，论文打分友好这件事儿对你来说绝对是重大的利好。为什么呢？你懂的啊。但是呢，作为学生自己，你应该有清楚的自我认知，你的实际能力是有可能达不到这个分的。不要因为好像自己的毕业论文分数很高，你就觉得自己很优秀，那么你很容易在申博的时候翻车。我不是在这儿给你，哎，很多都喜欢说给你打气啊，我们不是在这儿帮你泄气，我们只是把这个事实告诉你。说完本科，我们再说说硕士啊。如果你申硕，那西南呢应该是分数排名性价比比较高的学校，尤其是对国内来的本科同学。比如说工程 IT 类双非呢，他就要求76分，985211的学生啊只要求72分，莫纳什的双非都要求80啊。所以说西南呢应该是在这个排名段里面要求最低的了，非常非常友好啊。当然不是每个学科它都要求比较低啊，我只是说这个 IT 和工程相对来说。好，我们再往上走，说到博士阶段，西南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产研结合，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。在政府那头呢，他拿的钱没有墨尔本大学多，他的更多的研究经费啊应该都是从工业界来的。这里面就有两个优势，第一个呢是技术跟这个产业的同步，西南是做得非常好的。第二个呢就是相对来说啊，奖学金呢会比较多。当然因为这个西南的朋辈竞争啊可以说是巨大的，所以呢拿到钱也非常不容易。然后呢再往上走，博后阶段，西南啊给博后搞了一个叫 assistant lecturer 的名头，所谓助理讲师，这个是模仿这个美国的 tenure track，也就是国内的飞升即走的模式。那这又是个什么鬼呢？实际上啊，西南啊是想通过这个给年轻的这些科研人员压力啊，大浪淘沙，最后呢筛出他们真正想留下的人才。但是呢，西南给博后的合同啊又太短，不如这个美国的 tenure track 合理，所以呢西南的博后啊本质上还是跟其他八大的博后一样啊，换汤不换药。 当然呢 Lecture 这个名头还是挺好听啊，至少对于博后来说。好吧，以上呢就是我们对新南认识的一些小总结，想留学找大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